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他做什么样的假见证哈，就用什么样的刑罚来惩罚他哈。
你这样讲，我就觉得真的是神的一个保护。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学习派的下半部分啊。我们饭桌学习派呢，正在和您一起来聊他赐我们圣经这个系列的旧约篇。和我们在一起的是学智，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学智。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嗯，大家好。我们非常期待哦，学智每次都带给我们满满的不一样的信息，关于旧约圣经当时的文化呀、文字啊、背景啊这样的信息。那学智，上一期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特别是摩西律法和汉谟拉比律法哈，就是古代近东的那些律法的一些关联性。那请学智继续给我们分享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到一个案例哈，就是讲生命记，那摩西律法这个所谓的摩西五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哈，这个生命记里面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律法上的这个结构，还有它的具体的条文和它周边的古代近东地区的这些民族，我们在他们中间所发现的那些律法的这个结构和条文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哈，我们做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它有相似的地方，比较它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那上一次我们就已经讲到这个所谓的约的这个概念，就是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这个所签订的这种约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在古代近东地区，差不多是在公元前2000年以上就出现的一个概念。这种概念出现了之后，它就是也是体现在他们所签订的这种法律条文的里面哈，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条文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也都有。那生命记里面，比如像特别是生命记一到三章，就是所谓的生命记历史啊，就是摩西回顾历史的那三章里面，基本上也都是讲出来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在里面。那很有意思的就是生命记他所讲的这些内容呢，尽管他比如像他回头来讲到出埃及记，比如像一到十四章哈，他们跟埃及人这个关系，甚至包括到创世纪37到50章，都是讲他们在埃及地这个生活、这个繁衍的这个故事。但是实际上到生命记以后，就是埃及文化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律法的形成哈，实际上的影响就是非常的弱，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埃及文化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律法的影响，反而看到的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还有包括小亚细亚，就是赫人，他们对于以色列律法的形成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就是研究古代埃及学的这些学者们，他们也是希望发现就是埃及的文化对于以色列文化的这个影响。
对啊，
但是
毕竟他们在埃及待了400年了，对，摩西又是埃及的王子，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对，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发现好像就是更多的是以色列定居到迦南以后哈，他们在周边民族对他们的影响好像是更多一些哈，就是那种一个概念。
但是摩西写，我就是问一下，但是摩西写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他们都还没到那边的嘛？
对，那边还没有进入，相当于没有进入，但是周边民族里面已经有很广泛的，比如像宗主国、附属国签订条约的这种概念哈，这种概念就也体现在他们这个律法的上面。那当时就是说比较主要的两个大的民族，就是一个是小亚细亚的赫人这个民族，另外一个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当时很强盛的这个亚述帝国哈，这两个大的这个文明是对他们有很强的这个影响力。那 赫人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发现了很多他们的这个文本哈、啊，他们的有一个文本就是、嗯、是很有名的一个文本，就是所谓的他们的一个王要赐一块土地给另外一个、嗯、他的臣民，那、当时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他写了这么一份这个文本，这个文本也是写在楔形文字上，也是写在泥板上，那就是今天的学者就发现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亚述帝国就更晚一点，亚述帝国在公元前差不多670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王、这个王是当时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王哈，他叫以撒哈顿啊。以撒哈顿这个王，他要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他为了要比较和平的比较平顺的把这个王位传下去呢，他就向他周围的这所有的附属国就颁布了这样的一个条文哈，就要求他们就是说要向他效忠哈，在他传位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要对他相当于是表示忠诚哈，所以这两份这个文件后来学者拿到了以后就发现他们体现出来的这个精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应该是都能够看得到这样的文件，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是在这个亚哈斯王的儿子就是很有名的这个西西家王。西西家在当时实际上都是遵循了他父亲的外交政策，就是他是向亚述帝国称臣的哈，他是一个臣子的那种概念、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应该也都一样的是拿到了这样的一份文件，所谓的一份约哈，这样的一份文件呢、实际上就是讲出来他们当时制定这些文件的这个结构哈，他是怎么样写这份文件的。那学者分析以后呢，就是把这两份文件的结构相当于是搞清楚了以后，再来看申命记，就发现申命记的这个结构和这两份文件是有很相近的地方哈。那这份文件，特别是亚述的这一份文件哈，它是在公元前670年左右哈。那这一份文件呢，结构上来讲它分为六个部分。那第一个，这个颁布的这个人是谁哈，那在申命记里面发现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讲到这位神。申命记5章6节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就是先把条约的制定者的这个他本人的身份哈讲出来。那第二个呢，他就会讲整个的一个历史性的叙述，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那这个就是在申命记的1章1节到4章14节，摩西回顾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历史。所以这个也是结构上来讲也相似。第三个呢，就是我这个约到底那些条文是什么哈，就是讲具体的条文，就是在申命记里面就从4章44节一直到27章8节，就是很长的一个篇幅里，就是讲整个条文的内容是什么。然后第四个结构上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是讲到我这个约定下来以后哪些是这个约的见证人哈。这个约的见证人在申命记里面两处都出现。然后第五点呢，就是说出来这个咒诅，就是说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个约就要受咒诅。这个咒诅的这个条文非常的多，就在申命记27章15到26节，然后28章的15到68节，非常大的篇幅的咒诅，就是你们不遵守了。然后结构上的第六块就是赐福啊，如果你们遵守这个约我就赐福给你。这个在申命记里面28章1到14节啊也出现了。所以这六个方面的这个结构上哈，就是这个亚述王他为了保障权力的顺利交接给他周围附属国所要求的这个所谓的表忠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哈，就是在申命记里面实际上也都完全体现出来了。但是它有两块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个放在一起的话就是成了一共有8块的内容，就是还多了一块我要启示的内容，然后多了一块我要把这个约放在什么地方。所以这几大块的内容实际上就说出来，实际上申命记它从结构上来讲不是完全脱离周边民族的这种 普遍认可的那种约的这种条文的结构哈，
这种形式哈，
对、
就是、
那种形式上来他讲是很接近，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所以、
就是有点像周边这个宗主国和这个附庸国所签署的那个条约的大致的形式，在圣经这个生命记啊，或者就摩西写的这些律法书里面基本上是按照那个形式体现的哈。
对，没错，所以这一面就是讲出来他们相似的地方啊，这个生命记它不是一本好像是凭空出来的一本书哈、啊，好像就是跟周围都不相干的哈、啊，就出来一本书，大家都觉得很好奇，哇，这本书怎么会是这样的？嗯，不是那样的一种概念哈、啊。但是它所启示的内容上来讲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哈、啊，就是在一个相似的这个形式的里面是包含的很不同的这个内容、那不同的内容就是我们需要进入的来讲具体的条文哈、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具体的这些条文的一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哈、在这个我们可以说一共有发现的五个比较主要的律法这种条文的这个来源，那跟这个生命记的这个法典是非常非常的像的。那最早的一个呢，就是你也提到哈，就是乌尔纳木这个条文呢，是在公元前2000年以上哈出现的，是苏美尔人的他们的这个条文。这个条文实际上就是是影响到汉谟拉比法典的。他对汉谟拉比法典相当于是有直接的作用，
还早
对，比汉谟拉比法典更早一些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苏美尔法典，苏美尔法典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真正的一个法典，我们发现的那个文本呢，实际上只是那个法典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相当于是学生的练习本，就是学生要写作业哈，抄作业的时候他抄了一个就是一个本子而已，就不是真正的那个法典本身。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汉谟拉比法典，然后第四个就是亚述帝国，它分为古代亚述帝国、新亚述帝国，还有一个中亚述帝国哈，中亚述帝国时候的那个法典，这是第三类，然后还有就是小亚细亚，就是赫人的这个法典。所以这些法典我们拿到一起来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对照出来，他们是有两类的，一类呢就是我们称为就是所谓的案例法哈，就是它是讲条件，就是说如果你犯了什么样的事情哈，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惩罚，都是用假设条件的这种句子来写的哈，就是说如果你怎么样了，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惩罚哈，这是一类的。那另外一类呢，就基本上是绝对法则，绝对法则呢基本上就是像十诫这样的哈，它不是加任何条件的，不是说你在什么条件底下犯了这个，不是，它就是不可杀人哈，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这些都是绝对性质的哈，就是基本上法典我们就可以分为这样的两大类。那近东地区的法典基本上都是第一类，就是都是有条件的哈，有一个假设前提，如果什么情况发生了，你就要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以色列民族当中这个绝对法典实际上是高于所谓的这种案例法的哈，它是基础，它是根基，就是说你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来推演出来，如果你在一个具体的情形底下做了一件事情，你要受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这个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绝对法则是更高的哈。
对。
那在其他的法典里面就看不到有这样的一个绝对法则的一个要求。比如像我们来讲到这个乌尔纳木这个法典，就是在公元前这个2000年以上的。这个是在
乌尔纳姆法典哈，这样。
对对，乌尔纳姆法典呢，它是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哈，离巴士拉很近的。那么当时的是苏美尔文字来写的，是楔形文字这种方式来写的。那就是它有六条很相近的这种法律的条文哈，跟这个生命记非常非常相近。但是生命记对于做假见证哈，就明显的是要比它这个就是说判罚的要重的很多。那这可以看得出来，古代周边地区的这个 民族，他们对于假见证的这种容忍度哈，就好像你就感觉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于以色列民来讲，就是做假见证是在十诫里面就是禁止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
是假的嘛。
对，所以他们是讲这个，就是说这一条是非常非常清楚啊，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但是在周边民族里边，就是说他不是很大的罪。我可以给你读一下他们的条文哈。他们的第28条他这么说，他说如果一个贵族男子哈，如果被发现是证明是在这个作假见证上面是有罪的，那么他的惩罚是什么呢？就是罚他5盎司的银子，你知道，就是一个钱财上的一个惩罚，而且惩罚的数量不是很大哈，就5盎司的银子就可以了。但是在《生命记》里面19章16到19节的时候，他这么说：若有人怀恶意起来作证，控告他人犯法，这两个赠送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与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心调查，看呢，证人做的是伪证，要用伪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对付他，如同他想要对付的弟兄一样。这样你就把恶从你中间除掉。你说这个概念就是说，他做什么样的假见证哈，就用什么样的刑罚来惩罚他哈。他如果做假见证是要人死的哈，他自己就必被处死。
对，
所以这种概念，
做假见证让人损失了财物啊，他也要赔财物是吧？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按旧约的话来讲，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以命抵命这种概念。这个概念大家基本上是会一个很错误的理解哈，是以为是好像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一个惩罚，实际上它是一个限制性的惩罚，就是说你不能惩罚的超过那个哈，就是说别人伤了你一只眼，你也就只能伤他一只眼，你不能害他的命。知道别人就说打坏了你的牙哈，你也只能打坏他的牙，就只能到这个程度，你不能去伤及他的性命，所以他是一个保护性的，
对对对，保护性的限制性的。
对，他不是让你好像是我们的感觉里好像就是非常的残忍那种概念，
残忍和凶残。对，我们你伤我一只眼，我要你的命，这是人类最原始的这个反应嘛，本能的反应。但是真的，你这样讲，我就觉得真的是神的一个保护。
对，然后就是比如像他第二个法律来源的就是苏美尔这个法典，就是那个现在是学生手抄的这个法典里面，他也会讲到一些内容，就是比如像讲到有一个人哈，他被人家寄养了，就是人家相当于收他为养子，然后呢他最后他又不愿意承认这样的关系哈，就是说我不承认你是我的父亲，你是我的母亲哈，那这样他的继承权就要被剥夺啊。那按照苏美尔的这个法典的要求呢，这个养子呢就要被卖掉哈，像做奴隶一样，就是被卖掉，这样呢就是作为他的一个惩罚啊。这个是苏美尔人的法典上的规定。但是《生命记》21章18到21节的时候，他那个惩罚哈就要比那个要强很多了，因为这也是违反了十诫里面当孝敬父母，相当于是这个绝对的这个法则哈，你违反的话都是非常严重的惩罚。《生命记》21章18到21节，他这么说：人若有顽梗作孽的儿子不听父母的话，他们虽然惩戒他，他还是不听从他们，父母就要抓住他，带他出去到当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本城的长老说：我们这个儿子顽梗护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然后城里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你就把那恶从你中间除掉，全以色列听见的都要害怕。所以这样的概念，你知道违反这个十诫的这种罪哈，都是非常严厉的这个惩罚。那我们来讲到比如像汉谟拉比法典哈，就所谓的这个最全的这个法典，这个法典里面一共有18条的这个条例和生命记是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那他也是在讲到假见证的时候，他的那个 也加强了惩罚哈，那就比之前我讲到的沃尔纳姆法典的那个惩罚就强多了，它也基本上是一命抵命那种概念啊。
嗯嗯，
但是它有一条的条件呢，它就是不是那么强的，就是说在讲逃跑的奴隶的事情上哈，
嗯，
是差别很大的。这个逃跑的奴隶呢，对于当时的周边的民族来讲，逃跑的奴隶你是要归还的。就是有一个人逃走了，逃走了，现在是你发现他了，你就要把他还给这个原来的这个主人啊。
嗯，
所以如果你不还的话，那你就要被致死啊，这是这种概念。但是生命记里面的那个概念，它实际上是重视人的生命的概念，所以他对于逃跑的这个奴隶的这个要求啊，他基本上就是说你不可以把它交回给原来的主人。
嗯，
他逃跑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忍受原来主人的对待了哈。
对对。
所以你不能把它交回去。如果你要交回去的话，这就是相当于是你在神面前犯了一个大罪。
嗯，
所以这个概念就都是说出来，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律法条文的这种规定哈，都是显出来神在他们中间的不一样。
嗯，
所以
就是那位独一的神，圣洁的神哈，
对，
在他们中间。
所以因为在神的眼中，人是尊贵的啊，人是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所以人是至尊贵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汉谟拉比法典里面是没有
的，找不到的。嗯，
对。那比如像这个赫人的法典，赫人的法典是在公元前1650年到1200年之间哈，我们不是说很确定它具体是什么时候的，但是它是写在两块这个板上面的，一共有200条的这个法律条文的规定，而且它也是用楔形文字来写的。那它呢，很有意思的，它是禁止人通灵哈。这个在古代的时候是很少见的，因为古代的人要通灵好像是感觉是一个很寻常的事情。
对对。
但是他是禁止人去通灵，他是说如果一个贵族男子，然后他做了一个相当于是泥塑的这个偶像哈，然后要行巫术，那他就是要被治罪，那个治罪呢就是要交法庭哈去判决哈，他那个罪到底有多大。那通灵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这个要求，就是说你绝对不可以，比如像有人把他的儿女哈惊火啊，这些事情都不可以。然后你要是去找一个通灵的人哈，这些事情都是神不许可做的。所以这一切在赫人这个律法里面提到哈，就是也能够讲出来，当时的人他们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怎么样来掌控或者驾驭神这件事情上面哈，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嗯，
那明显有的也是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嗯，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亚述的那个法律是公元前差不多1100年左右哈。那亚述他们这个法律，它一共就是说，它有很多条吧，一共有13条，差不多是跟生命记的这个条文是很接近。
嗯，
那其中有一条呢，就是显出来生命记对于人的尊重，而他们没有的哈。这一条我就特别的讲一讲，就是这一条，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来看啊，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当时的他们这个亚述律法哈，公元前1100年的时候，他们的律法就是这样的规定，他是这么讲哈，他说如果有一个贵族男子哈，他绑架了，然后强奸了一个适婚的妇女，那个适婚的妇女当时呢是在他的父家。而且他呢并没有订婚，也没有出嫁。那这个就是说强暴的行为，无论是发生在城市里，发生在乡间，或者是在街道上，或者在谷仓里，或者是在一个宴席上面。那这个妇女的这个父亲呢是可以把这个男子，就是这个强奸犯的男子他的太太哈，就是抓来。然后把他太太抓来以后呢，就是交给这个掌权的哈，然后让这个太太实际上也接受这个被强暴的这种对待，然后呢就把他一直是关押在他们自己的家里面。 但是他自己的女儿呢就要成为那个就是强奸犯他们家里的一个成员，而且他要
继承事实哈，有点像，
对对，就有点继承事实，然后那个强奸犯就是如果本身他没有结婚呢，他就要要赔三倍于这个一般标准上的这种就是说聘金哈，要给这个女子的父亲，然后呢他也必须要娶她，而且不可以离婚，就非常强调的讲说不可以离婚，然后这个女子的父亲呢如果不愿意把她的女儿嫁给这一个人哈，那他就要收三倍于聘金的这个钱啊，作为一个惩罚，然后可以把她的这个女儿哈啊，按照她所心愿的哈嫁给谁都行，这个是当时的亚述的这个律法的条文的这个规定，这个和申命记上面的规定实际上是差别挺大的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强奸犯的太太实际上她没有犯任何的罪，但是她被强奸，你知道这种概念是当时周边民族里面他们可以接受的一个概念，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任何涉及到十诫的这些犯罪的行为都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就是在申命记里面记载这些跟十诫相关的那些罪行的时候，他的刑法一般都要比这个周边民族的那些法典上面所要求的这种刑法都会更严厉，因为十诫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个地位哈是绝对的一个法则，就是你违反它哈是一定要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就是要把恶从以色列民中间除掉，这样的话以色列民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哈，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能够服侍神，所以这个概念是以色列人他是独有的哈。那其他的民族来讲呢，他也是会逐步来调整他们的这种就是惩罚的这个措施啊，就像我之前讲到这个乌尔纳姆里面他讲到这个假见证的这个惩罚是很小的，是财务上的一个惩罚，但是到了汉谟拉比法典的时候他那个惩罚也基本上是一样的，以眼还眼哈，以命抵命这种惩罚，所以这样也能看出来周边民族实际上和以色列民族很有可能哈，就是他们也都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在不断调试哈，来看哪个刑罚是就是说哪一样的罪行是严重的，然后要相应的调整他们的刑法。那明显的以色列民是因为有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十诫，所以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啊，对于做假见证就做了一个很严重的这个惩罚，所以这一条哈，周边民族是他通过历史的演进，他要不断的学习哈，才达到这样的一步，所以最后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完善哈，周边民族可能是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做这个完善的工作，但是以色列民基本上是从一开始他有一个根基，那个根基就是十诫，他们是在十诫的基础上来制定具体的这种法律的条文哈，来规范人的行为。
对，这也看到这个启示和人的自己思想出来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不同，因为包含十诫的整部圣经都是上帝所启示给以色列人的，它里面有人类得救的这种道路，所以完全的不一样。这份上帝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透过以色列人保存的这份圣言，要传达给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圣洁的，神是独一的，神是不可轻慢的啊，神是威严的。也谢谢今天学智带给我们的分享，那就期待下一次了。谢谢你学智，咱们下次见，再见。
好，再见 Helen， 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 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